一心就一百不够，还要干什么呢？还要行律法。就第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个加拿大人他们都是外邦人，所谓的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，所以他们从小都没有受过隔离，所以就从受隔离起，所以叫这加拿大人都去受隔离啊，这个。所以，保罗这样子说的呢，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，对吧？假如你们说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你就不应该随着肉体行事，你要随着圣灵，因为你是从圣灵里头生出来的，所以你要随着圣灵去行事。 OK， 在这第五章一章到五章里头，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的？有没有问题？有不懂的吗？没有，都懂了，太好了。所以人家问你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回答出来，对不对？人家问你说，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说的？哎，你说你就给他解释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按照这个章节去查圣经的这个目的，最主要就是说。我查过的书，我查过的圣经，每一节我都可以解释。所以不是说，哎，你查过这个加拉太书没有？你说查过了，那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啊，我以前没有注意到嘞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懂。我们查过以后不可以有这种情形，人家一问你马上可以回答，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按章按节去查。我们可以找一个教材，说这里面有几样东西，你这样子提一提，这样子主日学是这样子讲的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问这个人，你查过加拉太书？对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。你查过了，你也不知道。查过了，我不记得了，不知道了。要避免这种情形。我们确实查过了以后，我就知道了。
我是可不可以问你个问题？
Yeah.
这边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没有律法禁止？
没有律法禁止，就是说，在这些事情上头，随着圣灵做的这些事情。
第十二节，第二十二节，对，第二十二节的地方，
随着圣灵所做的这些事情，圣灵的果子等等等等，这个都不在。律法里头有限制，
哦，
说你不可以爱人啊，你不可以怎么样，你不可以，都不在律法里头，懂吧？呀，你说律法说你不可以喜乐吗？不可以和平吗？不可以忍耐吗？不可以恩慈，是这样子吗？这些事情。律法没有禁止，说你不可以去爱人，你不可以良善，你不可以信实，律法里都没有禁止这些东西。
是，哦，是没有受到律法的约束呢，还是说没有律法说他不能这么做？
那是一样吗？
一样，
一个道理啊。律法约束他，或约法律法禁止他，一样的道理。
嗯。
所以这个圣灵所教导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律法都没有，就是说不可以这样子。
嗯。
大家可以吧？呀、yeah.。在你们若被圣灵第十八节，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如果你是被圣灵所引导行事、做事情，这个不会在律法的控制以下。换句话说，圣灵叫我们做的事情，这个律法没有禁止的。他举了很多例子，对不对？圣灵这个第十九节，情欲的事就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奸淫了、误会了、行了、都拜偶像等等等等等等，这都在旧约的这个律法里头讲明了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不可以拜偶像，不可以去这个行邪术，不可以有仇恨。兄弟，他是特别是讲在犹太人中间，犹太人和犹太人中间，他不是讲究仇敌啊、仇恨啊、竞争啊、记恨啊，但是这些事情，圣经这个律法都禁止，不可以做。
嗯哼。
所以律法和圣经，这个情欲和这个圣灵等等的，讲的是关系。二十四节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。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不再受这个情欲的控制，也就是不受律法的控制，因为现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开始一个新的纪元，开始一个新时代，就是恩典时代。我们是在恩典之下，不是在律法之上。这个解释可以吧？大家可以明白吗？还有没有问题？也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接下去第六章，今天开始讲第六章。第一节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，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”呀，所以这个地方有几个假定的一个情形。若有人，假若有人，不一定有人，但是万一有个人，这是假定的一个情形，可能发生的偶然，它不是一个习惯性的犯罪，它是偶然的被过犯所胜，做错了事情，而不是经常这样子做，而是偶然被过犯所胜。 你知道他不是故意的这样子去做。这句话和这个加勒泰人当时有什么相关呢？保罗这样讲和加勒泰人有什么相关？比较不好意思回答，知道答案没有？讲过了，
因为看
念这个书的时候，你要把书的宗旨、主旨、主要的旨要和这个写书的原因，要把它记在头里头。所以你念的时候，每次要和这个都是要审查要配合。为什么和这个东西有没有关系？
行律法
啊，
因为他们要行律法称义，是不是
被律法所胜？
对，他们因为加勒泰人想说行律法可以称义嘛。
他们以前没有这样子。
嗯嗯，
但后来他们为这个被这个事情所困扰，去行律法，所以保罗特别的讲出来，是说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惯犯的，就是习惯就是做错事的，他总是去犯罪的，啊，不是这样子。他是偶然的呀，保罗就说你们今天去行律法不是一个明知故犯的，就是故意去做的，而是偶然的被过犯所胜。特别讲出来，
牧师，我不可以换答案，换回答。我觉得这边可能更是讲到他们顺从情欲哦，因为前后文，哎，
这是其中的
其中一个哈，因为前后文看前面他讲到顺从情欲嘛，所以偶然被过犯所胜，就是被情欲所胜。
嗯，情欲，
最主要是被情欲所连累。如果有人犯了这个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竞争、记恨、恼怒，这些东西啊，像是偶然的，偶然的犯罪了，你们属灵的人，你在灵里头重生的人，就应该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，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做，虽然不是去做这个律法行律法，但是已经完全了基督的律法，因为基督的律法就是爱。基督就是爱，所以你如果能够去把它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，并且自己小心不要被它引诱， 并且重担，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，就是不是单单顾自己的事，而是彼此的顾到彼此的需要，这样子的话，基督的律法就已经做到了，在基督里的律法，而不是在旧约里的律法。因为耶稣已经上十字架了，可以吗？这场可以吗？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。好，所以他说第三节，他说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。这一句他说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讲？
自义，自己很自以为是吗？自义
啊，
自以为是，
自以为有，自己自以为是。牧师，我有个问题啊。
呀，
我有个问题。
好，
你说第二节啊。
第二节，
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。
对，
我们有的重担有时候我们不分享出来的，我们有时候自己有重担，我们不分享的。
你不分享出来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
那别人的重担在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自己都力不能胜了。
如果你可以得胜，你可以扛起来，你不是去麻烦别人。但你自己担不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，就是要和你分享。嗯，对啊。当然也不是把这个担子全部给别人，自己不要担，不是，而是和你分担。OK。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照顾，彼此的看顾。可以吧？不要单单顾自己的事情，就我们就这样了。不是单单顾自己的事情，而是要彼此的担当。Yeah. 所以耶稣是爱，所以用爱去挽回
他。
担当他的，也许他有一个说不出来这个不好意思说，或者说不出来这个原因，他去犯了罪。所以我们不要是因为这个人犯了罪，大家一起起来就是这样的，可能骂一些就把他赶出教会去，他不是这样子。他如果是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不要求那些没有属灵的人去做什么。但如果你说你是属灵的人，什么是属灵的人呢？什么叫做属灵的人？
遵行神旨意的人吗？
再讲大声一点。
遵行神旨意。
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属灵的人，遵行圣灵的感动而行。
再说一句话，还不太完全，说的不错，但是还可以更简单的就是讲清楚，这里是什么意思？属灵的人。什么意思？
属圣灵、属耶稣的人
啊，
属圣灵、属耶稣的人， 顺着圣灵而行，
就是重生得救的人。
对，
那就是这更简单一点，就是重生得救的人。
OK。
你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你有圣灵在你心中，
属神的人也可以。
有神的爱在你心中，你就应该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，并且要自己小心，不要被他引诱。也去犯同样的罪。OK。就是，你是重生得救的人，不要被他引诱。所以一个人好赌博，好赌博，看他人。他就是不是他看到人，就是说他想上去打麻将，就去赌啊。他看他个弟兄，哎，来来，我们三缺一啊，你来吧，你来吧，啊，就让他也去，不小心就被引诱了，被引诱。对呀，他有困难了，三缺一吧，我就去帮他。那不是这种的帮啊！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的情欲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已经不受他的管辖了，不受他的控制，所以我们靠着圣灵得生，就当靠着圣灵行事。就是说，如是不管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你是靠着圣灵得生的，所以你做事情就应该有圣灵来帮助你，照着圣灵来行事。不要单独虚名啊，等等别人这个等等。大家这样讲可以吧？嗯。属灵的人是这样子。
第三节到底什么意思？
第三节是热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
不看我，
这个是他讲什么东西啊？
嗯，没有钱吗？
没有钱吗？
无有
还以为有钱呢、啊？就是自欺了。
没有爱心是不是？
啊，
应该这里讲无有爱心。
有爱心。
因为基督的律法就是爱嘛，跟着那一句讲下来。
所以讲到爱心，还有别的解释，还有别的解释。
自义，
自义，
自
义，自义，自以为义，
自。
哎，自义
也是一样的。
自以为自己是属神的、属灵的人。
哦，
自己以为
哦，
重生得救的人啊，你认为重生得救的人有什么不同啊？因为。重生得救的人有什么不同啊？因为怎样？
重生的有生命啊！
啊，
有新的生命。
有新的生命。
哎，
有圣灵的
圣灵的内住。
有 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你有圣灵，有新的生命，重生的生命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还以为自己有，说是加拿大人啊，你因信称义，你又去受隔离，你以为是重生得救了，但是还有，其实没有重生得救，但是你以为有，这就是自欺了，你自己欺骗你自己了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你没有圣灵，你没有重生，你还以为自己已经重生了，这就是自欺了，你自己骗自己了。第四节，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所以你有了圣灵，你重生得救以后，你会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，你照着圣灵去行事，你的行为应该是不一样的，和那些犯罪的人行律法的人都不一样。所以你要查验自己的行为，那些不信的人，那些行律法的人所做的，那些照着情欲做事的人，你的行为和他一样啊。哦，就是要提醒你了，这样他所夸的就是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呀，他是自己自夸，自己夸张。可以吗？所以他专所夸的就是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，所以他是夸自己，自夸。如果你是一个有圣灵的人，你是有神的爱的人，你不单单是去当别人，帮别人担当自己的罪担子，并且还要自己也担当自己的担子，不是把担子放在别人的肩头上的。所以你去考察自己的行为，你认为你所比别人更可夸的是什么东西？都在自己的行为里头表明出来。如果你是在自欺，自己欺哄自己，你所夸的就是装在别字，就是夸的自己，不是在，你不是在夸奖别人，不是在羡慕别人，而是你夸自己，不夸张。我说爱是不夸张的，不做害羞的事。所以自己的行为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个人的担子必须自己去担，但是你有做不到的，你要和弟兄姐妹分担你的重担，但是不可以把自己的担子让别人去担，自己不担。个人应该担当自己的担子，不是去夸自己，而是要负自己的责任。
前面不是说重担要互相担当吗？那这么第五节怎么又说？
第五节。
第五节怎么说要担自己的担子嘞？
呀。
嗯。
前面。
前面
那个
第二节。
对。
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然后第五节又说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
对。
那这个就。
彼此担当，就是别人担不起的时候，你去帮助他，但是也不可以因为别人这样子就把自己的担子让他去担了。哦，你要帮助我 ，OK， 我都不做了，你就做好了，明白这意思吧？
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。
哎，这第五节是跟第四节有关系，啊，逗点第四节，
明明可以一件事情，
但是第四节结束是句点，
你可以去做的，
没有第四节是逗点，
别人愿意 share 你的重担，
自己的行为句点，这样
哦 ，OK， 你去做吧，
哦，
反而把那个担子让他去做，我就不做了。
所以这里的担子跟前面的重担是一件事吗？
我想是一件事，我相信是一件事。
OK，
牧师，我觉得那个后面这个担子应该是说我们自己该学的功课，我们自己学的没有学到的，就是每次事情来我们都没有学好。那事情又再来，应该是有我们的功课要学。那个前面那个担子呢，应该就是以爱为出发点，别人的那个需要帮助的，我们去帮助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我举个例子是吧？
觉得也是不一样。
英文是一个 burden， 一个是 load。
我可以做饭呢。
不一样。
但是呢。我也有点懒惰，啊，有弟兄姐妹送饭给我吃啊，
他说话有山
下，
谢
谢你啊。觉得我自己该做的，我也不做，等着你送啊。别人担子，别人一个彼此，人家去帮着你担去担子，你说哦 ，OK， 那你就担吧。我就不做了，我不做饭了，早饭你，中饭你，晚饭你，一天三顿你不用帮我做就好了。
个人，
这只担子叫别人，你本来是和他分担，因为他有困难嘛。
对，前面的担子困难。
但是他可以做，他也不做，他叫别人帮我做。自己的担子自己要背起来，那是你的责任，你要背着担起来，而不可以叫别人帮你担。然而别人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说他现在不能做饭呢，我们愿意帮助他，大家你做什么你做什么。
不是的，
我也觉得这两个不一样。
老牧师今年94岁，他住在这个养老院里
头。
养老院都吃这个美国饭，他吃不来。他太太已经回天家了，以前都是太太做，他都不能。所以弟兄姐妹就起来就帮助他，一天三顿。送给他吃，他住在养老院，吃中国饭，他不吃到美国饭，这别人帮他担这个担子。但如果他自己可以做，在家里不做，你要帮我做，担子虽然要彼此分担，但是你自己可以担的时候，你不要。 要去教别人的，你只教自己。我的解释是这样子，看你没有圣灵在你心中，没有圣灵，没有重生的这个生命，你还自己以为有，这就是自欺。很多事情你做不到，你要审查自己的行为，看看到底所夸的是什么。若你夸的是自己，不是在不是在看到别人，而是看到自己。没有，你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，并且个人的担子要个人去担。
英文很像，个人也担心他自己。
对，第六节来说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就说有人用神的道来教导你们的，当把一切需要的供给施教的人。如果牧师在教导你们，没有时间去工作去赚钱，那你们应该想办法去供给这个牧师他的需要。如果这个教导你们的人不是牧师，但是他的这个他的工作是在教导你们，没有办法供应来自己，那就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，供给这个老师。因为保罗说，就是你靠着传福音这个养生的，你就是教会要负他的责任，留在场上这个拽鼓啊，这个打鼓子，你不可以把他的嘴关就出跑进来。如果这个妈妈对不对，要他要吃一点，你让他吃吧。如果他的工作是教导大家，没有办法去做工，所以我们就要供应他。这就为什么教会道长一般是负这个责任，要付给这个牧师他的心机，这是应该的。OK， 不要自欺，这和下面这个自欺相同不相同？一样嘛，你看第三节里头，他又在讲你没有圣灵，以为有，就这样子吗？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自欺是包裹上面还有其他的。好像你根本就没有供应施教的人，你却以为自己已经尽到你的责任了，叫你去检验自己的行为，你觉得做得还不错的，或者是他的薪金应该是这么多，你给他的钱他不够用了。 但是你说，哎，你这不做工，就是礼拜天讲道，你不需要这么多钱呢、啊。你来决定，以为是已经供应了，但是还是没有，这也是自欺不足。检验你，查验你的行为有没有自欺的地方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你不能够欺骗他。你想欺骗神，你是自欺了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你不可以欺骗他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是什么。神知道一切，神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在。这是我们信的神啊！你以为他不知道？你想去欺骗神？你这种的自欺啊！是很不对的，神你不能欺骗他，人种什么收什么，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的。你做什么东西，结果是怎么收，这个你可以自己就想通了。第八节，顺着情欲种种杂种的，必作情欲受败坏。所以情欲结出来的果子是败坏，是让你这个是丢掉你的这个生命的败坏。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你的生命所结出来果子是永生。OK， 第九节，我们行善不可以丧志，若不回心，到了时候就有收成。很多时候我们做谁要我们做的事情，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浪费时间、浪费工作、浪费金钱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你如果这是神的工作，是善行善，你不要灰心，到了时候一定会看到这个收成。第十节，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。所以你有机会的时候，你不要放掉、放弃，要抓紧，要把这个善行出来，撒下这个好的种子，将来有好的收成。不丧志，到了时候就要有收成。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浪费时间、浪费金钱，但是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你不要丧志，不要说哎呀，这么一件小事不要做了。我如果是行善，向众人行善，就是做善事帮助别人的，你要有，这是一个机会，谁给你们这个机会，你不要丧志，不要灰心。一时看不到收成，但是到了时候就看见收成。OK， 第十节，最有了机会就向众人行善。 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借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们一家人如果有机会行善，你不要放弃，你不要灰心，到了时候谁要报答你，谁要让你看见行善的结果，尤其是像我们弟兄姐妹，像信徒一家，像西耶稣我们都是在主里头弟兄姐妹，更应当是这样子。第十一节，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信，字是何等的大呢？保罗说他亲手写的字非常大，有的这个释经学家、释经的人，这个专家说，因为保罗的眼睛有问题，他眼睛看不清楚，所以这是保罗认为的在身上的一根刺，眼睛看不见，眼睛不好，所以他写的时候字写得很大，他自己可以看到。第十二节，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隔离，不会说话自己
都已经定好了，如果你们
受虐，他们逼迫人去受隔离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，而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什么样的逼迫呢？就是你不敢去受隔离，所以那受隔离的人要来逼迫你，你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不去受隔离，那受过隔离的人都来逼迫你，叫你去，你应该去。这些人是从外貌体面，换句话说，他们让人家夸奖他，说：“哎，你看某某人呢、啊，他都行了，他都去做，行了隔离了，啊，前进分子了，啊，做得好吗？”
这种不是那个
叫人家去夸他。西汉贪图外貌体面的人，就希望别人夸奖他。还有，这个外貌体面，这外面还有这个彬彬有礼了，或者是说他们去遵循律法了，等等等等，叫别人去夸奖他了。这些人都勉强你去受隔离，无非是怕自己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受那些受隔离的人逼迫。他们那些受隔离的，第十三节，他们那些受隔离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，他们只去受隔离，其他的律法他们也不遵循，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，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呀，并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，不是做了什么善事，而是说你受了隔离，借着这个东西他们可以夸口说，哎，你看受隔离的人又多一个，我们受过了有这么多人， 啊，昨天这个人有人受也受了割礼，啊，都是夸口，夸自己所做的，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，借着你们所行这个律法，就是好像受割礼，他们可以夸口。第十四节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
奉献箱是你拿值班的
拿过去，
所以我夸口不是因为别人，或者是我说服了某某人去受割礼，借着别人的肉体来夸口，不是这样子。我夸口就是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值得我夸口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换句话说，我的世界观，我看这个世界，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已经死掉了，世界已经死掉了，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。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我的世界观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它是一个死的，它没有权利来控制我。就世界而论，如果你要讲到世界的话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已经死了。所以你说你世界有权利控制人，你控制不了我，因为我是一个死人啊。你叫我去做的事情我都不做，因为我是死的。所以保罗说，世界对他是死的，他对世界也是死的，彼此不能够产生任何的影响。所以十字架对我们更重要，不是借助别人的肉体夸口，我们要夸，乃是夸口这个十字架。OK， 可以吧？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今天到这里。
Amen.